离却昆仑到地方，子牙今日娶新房，68岁黄花女，72岁做新郎。说《封神演义》就能说到这段，姜子牙32岁上昆仑学道，学了40年，72岁回家，经朋友介绍娶了马氏为妻，马氏还岁数不太大，68，姜子牙72，结为夫妻。您说这古人多响应晚婚的号召，70来岁才结婚，成为千古的笑谈。当然这都是笑话了，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
翻江鼠蒋平
火往上撞，心说这贼也太猖狂，今儿个非得撬开这嘴巴看看他是谁。先不用禀明包大人，这帮人打算过一趟，就在校尉所点起几十张蜡灯，桌椅板凳挪到旁边去，老少英雄端坐，让方叔安爱虎把这小子推进来。哟，这家挺好，比秃尾巴狗都好，脑瓜之母上不服不忿的，再看脑门子也摔青了，腮帮子也破皮了，浑身上下都是土。这位啊有个20多岁，方叔安一看就认出来了，那天上饭馆吃饭有他一个，前面李甲徐良还有年轻的，就是那小子，他叫什么名始终不知道，这回看得清清楚楚，一瞅这小子黑灿灿的面皮，25、6岁，多少一点小黑胡，俩眼倍儿亮，浓眉大眼睛，一瞅就知这武功底儿不浅呐。有人把他鬼头刀一个拎进来，蒋师爷一脚蹬着凳子，理着狗油壶看了看他，我这盒子倒个忘了吧，这屋没外人，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呢，还等着我费事。这家不言语，爱虎过去给他个嘴巴，他妈装什么蒜，说说问你，你听见没，你叫什么名字，这一巴掌把嘴角就给打破了。但是这位满不在乎，把脑袋一扑棱瞪了一眼爱虎，你不敢鸡毛凑胆呐，爷爷有名有效，但是一样不告诉你们。蒋平，你别叫你把我抓住了，爷喝出去了不就是100多斤吗，再过25年还这么大个，要杀你开刀，吃肉你张口，皱着眉头不算我爹妈生的，你随便好了。哎呀，真有点骨头啊，给我打。你想想事情发生之后，人们那个火都够大的，这小子跑到这耍横，这不倒倒霉吗？白云生和韩天举从墙上把鞭子摘下来，把这小子踩在脚底下，鞭子在空中飞舞，这顿打，管你脑袋是你屁股，把这家打的乔嚎啊，跟狼嚎差不多少，一会儿就打开花了。蒋平怕给打死，哎，等等，等等，等等，等等，先让他尝尝甜头就得了。我怎么样这滋味？说不说？到底你是谁？为什么夜探开封？谁叫你来的？那个贾旭良叫什么名字？说不说？这位不像刚才那么横了，因为什么呢？打得太疼了，他光顾了喘气了。姓蒋的，有种你打，你打死我，问我无辜。哎呀，好小子，你真长了挨揍的脑袋！刚要打，方叔安一看不好，爷爷，等等，爷爷，全等着问他口供呢，你把他打死，死人嘴里无招对，咱就白费劲儿了。那他不说怎么办？不说呀，咱有招，不用打。方叔安过来了，哎哎， 我说伙计，卞斯堂古时，我专门有特殊的方法收拾你们这号人，谁嘴硬我治谁。你趁早说实话，你放心，我们守恶者必办，协从者不问。像你这样货，小跑道的能算个什么？能保住你这条命。我说你要执迷不悟，我可要用特殊的手段了。这人看了看方栓，呸，绿林人的叛徒啊，有什么面目在我面前摆过，我就是不说，我看你有什么招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，你不是跟我较劲吗？来呀，从外边走过两个当差的，帮忙呀，有什么分？方若安趴在他们的耳边嘀咕了一阵，这俩人听完了一皱眉，这你去照办。哎，是。
干什么去了？奔茅房去了，拿马桶拎来半桶茅房的货往外间屋一放，大伙熏的全把鼻子堵上，心说你这什么损招。方若安蹲在这个贼的面前，哎，闻着味儿没？给你准备点吃喝，你看这多有滋味，你说不说？你小子要不说，我就给你灌。我说的出来就做的出来。说着话，方若安将袖面一挽，这就要下手。这位一看的一皱眉，心说怎么打我也不在乎，他妈管这玩意儿谁受得了？喂喂，你说不说？喂，我说，哎，这不就得了吗？咱们两头都省事，大点声说。哎，那你叫我说什么？先说说你是谁？
我姓赵，叫赵凯，人送绰号叫夜流星。
嗯，干老，你听明白没？
徐亮点点头。我问问你，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？
两个。
那个呢？
不知道。到这我们俩就分开了，谁知他上哪去？
那个怎么是谁？
是我的同伙，叫海里翁孙清。
好了，你们放谁的命来到这儿？你们想干什么？
这事不奇怪，想听听你们谈什么，下一步是怎么打算的？你们都想干什么？我们就为这事来的。
谁让你们来的？我再问，那个贾学良他是谁？他叫什么名字？
要耍花活，
我他妈非给你灌不可。
方若安说着话，拿着粪勺就豁弄着粪汤，喝着不这味儿就甭提了。
徐良过来一把把这叫赵凯的拎起来，挖翻了一只脚，你说究竟是谁？你今天要不讲，我绝不能饶了你。
方若安就张着要灌，这位就有点犹豫了。
好好，我说别灌，你不问那个贾学良吗？他刚想要说，就在这时候网上打起一只标来，这只标是贾学良啊。一道寒光从门就射进来，徐良耳朵够多尖的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啊！一听脑后恶风不善，徐良往前一低头，他躲过去了。对面的这赵凯没躲开，正好打脑门子上头，咔嚓的一下，把头颅骨击碎，顿时身亡。
那没问出来，
没把徐良给气死，一拧身就跳到院里，老少英雄全追出来。徐良一抬头，眼前黑影一晃，老今儿一扬胳膊，嘎巴就一支袖箭。徐良打暗器，那就甭提了，指哪打哪。由于他太嫉妒，还想抓活的，所以这支袖箭没往致命的地方打。一扬手，正好打在那位腿肚子上，就这下也不轻啊！
把那位疼的吭的一声身子一摘呗，好像没在房上掉下来，但只是摸头就跑。徐良上房就追他，这阵儿白眉大侠把一切都豁出来。上天我赶到凌霄殿，入地我赶到鬼门关，你钻到耗子窟窿里我也得把你抠出来。再看头前那主是扶伤而逃，老少英雄紧追不舍，出了开封府，跳到大街上，先奔棋盘大街。那位三步一回头，五步一回头，玩命的跑。但是他怎么跑得过徐良？他自溜钻了胡同里，大伙又追进胡同，眼前是一道大墙。那位把脑袋一扑了，翻墙而上，就跳进院。徐良刚要上墙，被斩南家一把把他拦住。等等，张大叔，你拦着我干什么？徐良不可造次，我怎么瞅这地方这么眼熟？来，先包围！哗一声，老少英雄把这院给包围了。然后斩南家拉着徐良，娘子，咱奔前门看看，这京师重地，这是王府大街，全是有身份的人。你光顾抓贼了，贸然闯进去，一旦惹了祸怎么办？咱还得谨慎着他。总而言之，他没离开京城，他就跑不出咱的手心去。徐良一听啊，张大叔说的对，人上了年纪，头脑冷静，经验丰富。我被贼抓贼，再捅了娄子，把这个宅子整个给包围了，鸟飞也得有个影子，断定他是没出来。他们一直来到正门，结果来到正门一看呢，傻眼了，这门口这个漂亮，这个气派就甭提了。这座门楼是金顶朱户，金顶门楼上铺着黄绿琉璃瓦，朱户是红油漆的大门，这都是有尺寸有等级的。一般当官的有这样的门户吗？你要涂红色的大门，铺黄绿琉璃瓦，犯下掉脑袋的罪，那是绝对不允许的。那么这家是谁？门洞上高挂一块大匾，长明灯照着亮，人们看得清清楚楚，安乐宫。闹了半天沾黄金的，门关着，门口冷冷清清，蒋平仲人全站住了。徐良就没想起这安乐宫是谁呢，问展昭和蒋平，二位老人家，这个安乐宫是谁？哎呦，四爷一看麻烦了，可蒋平知道这安乐宫是谁呢？本宅的主人姓范，叫范如华。要说这个书的前套，包公案或者三侠五义，曾经提过这个人。有一段书叫狸猫换太子，李国泰到西华县跑桥镇要了饭了，被范老夫妻收留，后来范老夫妻死了，把李国泰托付给儿子范荣华。这个范荣华对待李国泰就好像生母似的，这个孝顺甭提了。娘俩相依为命过了多少年，后来包公陈州放粮回来，路过西华县草桥镇天齐庙，在这断案，这才发现李国泰。包公定巧计，8月15闹安庆宫，还召集仁宗母子团聚，京戏上叫打龙袍，说书上呢就大闹安庆宫府。打那以后，这范荣华就了不起了，皇上感其恩，称为玉帝，加封他安乐宫。大宋朝除了我之外就是你，这个江山有咱哥俩执掌，
因为你对我娘太好了，又是老国太的育儿干殿下。可是范荣华本人挺好，他根本也不认字，是个粗人，因此跟皇上要求让我享福行，给我官我不做，我没那能耐。皇上没办法，就在西华县给他修造安乐公府，每一年拨专款供养范荣华，还加封他个天下都地方。其实哪有这官儿，这是范荣华自己讨的，什么事我都管。现在他这府地已经挪到京城了，在京里面王府大街给他修造的安乐宫。可惜这范荣华岁数不太大，一场重病身亡。范荣华死了，这个爵位由他儿子继承，他儿子叫范继华，我继承他爹的意思，现在是安乐宫啊。那在皇上的面前说一半啊，小皇上一样，要不为什么金顶朱户，这也是三尺玉立，街口有上马台下马台，文武官员到此止步，文官下轿步行，武将得下了马牵着马过去，门口不准喧哗。如果要招惹了安乐宫，安乐宫府里头有皇上御赐的九尾弯弯棍，打死你是先斩后奏，见官大一击，打死无论。你说这还了得？现在逃出皇宫就属这儿了。想四爷一口吓得脖子冒凉气儿，幸亏展昭把徐良给拽住了，不然蹦到院里抓贼去，呜嚎一喊，范继华一瞪眼，命都没了。这徐良刚出来刑不牢，这不又入了虎穴了吗？四爷一拨了脑袋，我梁子，你看准了吗？那黑影跑到这儿来，一定不带错的，以血迹为证。我把他腿打伤了，不信你们仔细检查。哎，对了，我得好好看看，这事可不当马虎。蒋平领着人回去，转到墙根之下，打着了火扇子，仔细一看，可不是，这鲜血滴滴答答到了墙头上，果然进了这里院。蒋平一想，大概这人叫徐良追急了，实在走投无路，见哪地往哪跳呗，所以才跳在这府里的。这我们得搜查。搜查也有理由。四爷壮着胆子又回来了，来到门这儿，梁大不可造次啊，容我过去叩打门户。蒋明都不敢使劲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开门呐，开门嘞，啪啪啪啪，敲了好一阵，里边这才有脚步的声音。这人呢还挺不高兴，嘴里骂骂咧咧的，我说大半夜的，这谁呀、啊？跑到这儿挠门来？你是撒地上是睡毛的？真他娘岂有此理！来了来了，何苦的呢？打搅大爷的好觉、哎！把脚门开开，从里边探出一个脑袋来。蒋平一看，这位四十多岁，留着断梁胡须，穿绸裹缎。你想想，王府门前都是二品官，一看这模样就是守门的头头。四爷一抱拳，哎呦，辛苦辛苦，哈哈哈哈，实在是对不起，打搅您这好觉了。我是开封府的，我姓蒋，叫蒋平。说着话，把龙边信票拿出来，往前一递。龙边信票，那就是自己的证件，你光说你是谁行？往前递，那人连看都没看。啊，蒋平啊，什么事儿？啊，有这么点事儿。今天晚上我们捕盗捉贼，有个贼跑到您这座府里头来，我们夜一将他包围，
打算到里边捉拿于他。还没等蒋平这话说完呢，这小子猫的一声把蒋平吓得一哆嗦。哼，我姓蒋的，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？这什么地方？这是，这也就好像三尺禁地一般不二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一张嘴跑这抓贼来？哦，你这意思打算医院收他出汗？你错打了主意了。滚！咣，把门关上了。蒋平气得一缩脖子，你想真没辙呀，人家嘴大咱嘴小啊，就拿这龙鞭信票不好使唤。回来跟徐良和展昭一商议，南侠说还得跟他解释解释，他不让搜查也得搜查。四哥，我过去找他。南侠过来砸门，咣咣咣咣咣咣，这回拍得重一些。又等了半天，还是那位把门开开了。这回开开门，可是不是鼻子不是脸的。我说你们怎么回事？起哄啊，搅闹王府啊！倘若我们公爷动怒，你们还活得了吗？滚！南侠把怒火勉强往下压了一下。这位大人，您说话客气点，我们可是为公事而来，别忘了我们是开封府的半差官，有权缉拿得扣，因为我们发现这个贼确实逃入贵府，我们不得不拿呀。当然了，现在公爷正在熟睡之时，可怎么办？事情出于特殊，也讲说不行。借您口中言，传我等心腹话，请公爷赏开一面，我们要发贼。我想对安乐公也有好处，不然的话，这个贼倘若在贵府心胸，你们可就悔之晚矣了。蒋平一看，哦，安乐公来了，我跟他讲讲理，看他让搜不让搜。